第七章，生子破财又并非，彻悟世间如梦幻。
婚后第一年，由于我不会以超性的眼光来看待并善用这些十字架，所以不能从中受益，而且我还是爱慕虚荣。有时为了替自己辩解，我向丈夫和婆婆撒谎，我在他们面前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有时他们的言行非常不近人情，尤其是支持那个侍女虐待我，令我忍无可忍而发脾气。因为我婆婆的年龄和身份，我还能够理解忍受她的行为。可是我的天主啊，你给我当头棒喝，让我以灵性的眼光看到你使我受痛苦折磨的原因，这是从人性的立场所无法理解的。后来我彻底醒悟，更欣喜万分，因为我明白这些如此不近情理的行为，无缘无故虐待打击我，对我是必须的。如果我在这里也像在我父亲家一样经常受人赞赏，我一定会骄傲自大，目中无人。我也有女人的通病，就是听到任何美丽的女人受人称赞时就忍受不了，总是设法吹毛求疵，挑出她的毛病让人知道，来降低她的声誉。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犯这个毛病，这是严重狂妄骄傲的结果。相反的，对任何人言过其实的歌颂赞美，其实也是同样的心理作祟。当我怀第一个孩子时，他们就特别照顾我，所以我的十字架也有所减轻。我的确病得很重，身体非常虚弱，甚至铁石心肠的人见了也会同情和怜惜。他们盼望有儿子来继承他们的产业，所以望子心切，一直害怕我会受伤流产。然而当我快要生孩子时，他们就比较少关怀和照顾我了。有一次我婆婆对我的态度令人非常气愤，我就恶意假装呕吐酸水来吓唬他们。但当我看到这诡计给他们太多痛苦时，我就告诉他们我好得多了。没有人像我病得那么严重，而且一见到食物就感到恶心，除了水果。我还经常感到头晕，而且非常疼痛。我生下孩子之后，身体一直极其虚弱，这一切已足以让我锻炼耐心。我因此将所有的痛苦奉献给我们的主。后来我还发高烧数星期之久，元气亏损，身体更衰弱了，卧床不起，连在床上转身的力气都没有。当我身体稍微康复时，却在乳房上长了一个脓疮，烂了两个洞，使我疼痛万分。但是所有这些肉体上的痛苦与家庭给我与日俱增的心灵痛苦折磨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我对这些可能致命的疾病痛苦一点也不害怕，因为我对生命感到厌倦，愿早日脱离尘世，安息在天主的怀抱中。生了头胎儿之后，反而使我变得更加美丽，因此更助长了我的虚荣心。我爱听人们恭维我，偶尔在街上散步时，因虚荣心作祟，我会除下面纱，脱下手套，露出手臂。还有比这更愚蠢的吗？虽然回家后我悔恨交加，泪流满面，但却未能改邪归正，下次机会一来，我又故态复萌。有一次，我丈夫遭受了重大的钱财损失，我因此又背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十字架。我并非舍不得物质损失，而是我又成了整个家庭的出气筒。我这时所受的痛苦，真是罄竹难书。天主啊， 把那些钱财牺牲奉献给你，我是多么的高兴。如果是你的圣意，我愿意沦为倚门求食的乞丐。然而我婆婆却悲痛拒绝，她嘱咐我为这事向天主祈求。对我而言，我绝不为这种事情祈祷。我最亲爱的主啊，我绝不为世俗事物向你祈求，更不愿意世间的尘土来玷污我在你君王威严前祈求的神圣祷文。不，为了你的爱，为了超出这人间，到你临在的天国，永享与你结合共荣的喜悦，我愿舍弃所有一切，我愿完全牺牲自己，奉献给你。宁可让我们的家庭沦为乞丐，也不要让他们得罪你。我心里暗自替婆婆辩解，如果我像她一样，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才累积了这些钱财，如此重大的损失，就不会处之泰然了。我现在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尽管我这么想，还是觉得我们的损失是无关紧要的。我甚至有天真的想法，我们若走投无路时，可以去住慈善机构的收容所。我认为即使在那里，无论如何贫穷困苦，总比这永无休止的家庭迫害更加温馨。我父亲深深地宠爱我，我对他的敬爱之情难以言喻，但他对此却毫不知情。有一段时间，天主还让他对我也很不满意，因为母亲不断地告诉他，我多么忘恩负义，一点也不关心他们，心中只有夫家。表面上的事实的确对我不利，我没有经常回去探望他们，他们不知道我深陷困境。为了维护他们的声誉所承担的痛苦，母亲的这些抱怨加上一件不愉快的琐碎小事，削弱了父亲对我的喜爱。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婆婆责备我说，我还没来到这里时，他们平安无事，我一进门，所有的灾难都随着我而到来。另一方面，我母亲要我向丈夫兴师问罪，我永远不会这么做。我们遭受多次的钱财损失，国王取消了我们的几个经济来源，加上我们以前在都市旅馆所损失的一大笔款项。面对如此巨大的经济灾难，使我昼夜都得不到安宁和平静，无人能安慰我或开导我。我最亲爱的姐姐曾谆谆教诲我，不幸在我结婚前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我没有一位知己可以倾吐苦衷。我必须承认，我是很不愿意背地里讲我婆婆的是非，特别是如今已在天堂的丈夫，因为这似乎很伤爱德。我也有自知之明，我自己的轻率任性还有偶尔发作的脾气，无疑招惹了许多十字架到自己身上。虽然人们都认为我很有耐心，但我那时既不欣赏也不喜爱十字架。他们对我的种种行为看似毫无道理，然而我们不应该以世俗的眼光来看待。我们若从更高尚的超性角度来看，就会明白，这都是天主圣意的安排，是为了我永生的福乐。现在我把头发梳得非常朴素端庄，脸上也不涂脂抹粉，为了抑制尚困扰我的虚荣心，我很少照镜子。我只阅读灵修书籍，例如多马斯·堪佩斯的《效法基督施主篇》和圣方济各·沙雷士的著作。当侍女替我梳头时，我就高声朗读这些书，使他们受益。我任由他们随意打扮我，我也不管，既省事省麻烦，又不让虚荣心 有机可乘。我不知道他们把我穿着打扮得怎样，但每次都受人赞赏，觉得我衣着得体美观。有时我特意打扮一番，反而弄巧成拙。我越忽视服饰，越显得好看。然而虚荣心仍是我的绊脚石。我的天主啊，多少次我到圣堂不是去敬拜你，而是为了炫耀自己。有些女人嫉妒我，就说我涂抹了脂粉，并且告诉我的告诫神父。尽管我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还是责备我。我经常自我表扬，还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但这些毛病渐渐减少了，因为我每次犯错之后非常懊悔自责。我律己慎言，谨慎自我反省，将所有的过错写下来，逐个星期逐月仔细检查，看我是否改过进步了。唉，尽管我费尽心思，竭尽全力督促自己，却劳而无功，因为我只依靠自己的努力。我确实诚心诚意想改过自新，然而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是软弱的。有一次，我丈夫离家外出很久，在家中，我的十字架和痛苦太大了，我便决定去见他。我婆婆强烈反对，但是这一次我父亲出面干涉，坚决支持我，他只好让我去。我到了那里，发现丈夫病得几乎死去，他因病不能自由行动，无法处理他的事务，急躁不安和病苦使他整个人变了很多。他隐居在朗格维尔旅馆里，旅馆的女主人朗格维尔夫人待我非常好，因为我公然到来引人注目，她怕不能再隐藏下去，一怒之下就叫我回家去。但因宠爱我和长久分离的缘故，她终于让我留下来陪她。但一连八天她都不许我走出房门，后来她担心我被关在屋里会生病，才允许我到花园去散步。我在那里遇见朗格维尔夫人，她见到我特别高兴。在这旅馆里，我得到数说不尽的热情款待。所有旅馆的服务工作人员看到我的容貌风度和行为举止，都争先恐后殷勤服侍我，赞扬我。但是我格外小心谨慎，避免惹人注目。我从不单独和男人说话，丈夫不在时，我绝不让任何人进入我坐的马车，甚至是亲戚。我凡事都考虑周到，避免使丈夫起疑心或招来人们的非议。这里的人都设法使我快乐，表面上我似乎生活得十分愉快惬意，但是丈夫却愁眉不展，郁郁寡欢，使我不断地背负十字架。有时他甚至威胁说要把晚餐扔出窗外，但我陪着笑脸说他是否想害我，因为我的胃口很好。他忍不住发笑，我陪他大笑起来，他才安静下来。从前无论他多么爱我，无论我如何努力，都不能使他转忧为喜。可是天主恩赐我极大的耐心，使我在他发怒时默不作声。魔鬼要引诱我得罪天主，恩宠的殊胜助力令魔鬼只得狼狈逃窜了。我挚爱我的天主，不愿意得罪他，只是虚荣心仍无法斩草除根，内心悲痛万分。心中的忧伤加上每天要承担种种十字架的重压，我终于病倒了。我不愿意给朗格维尔旅馆的人添麻烦，就搬到外面去住。我的病势愈加沉重了，群医都束手。来听我告诫的神父是位虔诚的人， 看见我全心全意归向天主，非常满意，就说我会像圣人一样死去。然而我的罪过历历在目，深深刺痛我心灵，不容许我因此沾沾而自喜。到了午夜，他们让我领受临终圣体，准备我随时去世。绝望凄凉气氛笼罩着家人和亲戚朋友，只有我自己是那样的超脱，默然视之，无动于衷，对于死亡的降临无所畏惧。我丈夫眼看我没有希望的，痛不欲生，没人能安慰他。我丈夫为我奉献了许多台弥撒圣祭，特别在圣方济各沙雷士的节庆，把我奉献给这位圣人，我便开始慢慢痊愈了。可是当我还未完全恢复健康时，尽管丈夫多么爱我，他又固态复萌，对我发脾气。我的重病几乎神迹般的康复了，大难不死，却因祸得福。剧烈的病痛除了锻炼我的忍耐力，而且给我当头棒喝，让我彻悟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如梦幻泡影，虚幻无常，使我脱离了自我，并给我新的勇气和力量去忍受更重大的痛苦折磨。我也感到天主的爱在我心灵中更强而有力，使我切愿竭尽心力取悦天主，并在任何境遇都对他忠贞不渝。我还收获许多其他灵性益处，就不再赘述。病虽然好了，可是我还因肝炎而轻微发烧，这症状持续了6个月之久，许多人都以为这疾病肯定要置我于死地。我的天主啊，你亲自带走我的时刻尚未到来，你的计划完全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你上旨的安排要我不但成为你慈悲怜悯的对象，同时也成为你公义的牺牲品。